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胜过系列的第三周啊。前面我们谈过了胜过惧怕，胜过沮丧，今天我们要来谈胜过孤单。为什么我们突然要来谈这么多胜过呢？原因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容易感觉到的一些感受，更重要的是常常我们会因为这些感受而没有办法活出神让我们活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该 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各种讲道，我们在这里面听讲道，我们在这里面领受了各样的 恩典，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该活出来，可是没有活出来，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沮丧，我们惧怕，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孤单。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会觉得孤单，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这样做，只有我这样做。如果你的公司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去活出那个阿卡佩的爱，而只有你活出来，你当然觉得很孤单，甚至别人会笑说：“啊，你怎么那么傻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别人这么好呢？”我不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孤单呢？因为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明白父神的旨意，其他人都搞不清楚状况。胜过孤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尤其是在活出实践我们所信的时候，我们需要胜过那个孤单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我们所走的路是窄路，本来它就是不容易的，它不是一条宽大所有人都走在上面的路。但是呢，我们一样在这个礼拜我们要分两次来谈胜过孤单。今天我要来谈的呢，是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很有趣的是，我们要用摩西的故事来谈胜过孤单。你会想，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是所有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老大，有点像是皇上一样，你知道吗？他说的没有人敢不听啊！这个这么高的位置还会孤单吗？会哦。那个中国人说，高处不胜寒呢。摩西他带领多少人呢？摩西带领600,000可以作战的男丁离开埃及。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只要有600,000可以作战的男丁啊。那同时就意味着应该也有跟这个600,000可以作战的男丁在一起的女丁啊，每个男大当婚嘛，女大当嫁，所以这样一搞可能就120,000了。然后呢，有男有女就会有小丁嘛，对不对？我这样一搞，每一对生一个好了，这样就有180,000了。然后呢，这个每一个男丁每一个女丁呢，上面还有老丁呢，所以实际上摩西带领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个数量是很大的。那为什么摩西还会感到孤单呢？一样，各位，原因孤单不一定是我们身边很多人，所以我们就不会孤单。孤单常常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很怕孤单，因为我们不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就放弃了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去感觉我们跟群体是没有隔阂的。各位弟兄姐妹，摩西带领的非常非常多的人离开埃及，可是他依然会感到孤单。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在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他们没有东西吃，而神就给他们玛纳。玛纳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东西 ？What？ OK， 玛纳就是 What，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学会了一个希伯来文单字啊 ，What 就是玛纳 ，OK，mana 啊，就是希伯来文的 What 啊。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一吃，哇，觉得这个东西滋味好极了，各种好听的话都想出来了 ，OK 啊，像蜜一样啊，像和了油的面一样，各种好听的说法都有。但是各位，没有多久，百姓就吃腻了，因为每天都吃同样的东西，你也受不了。你爱吃牛排，你每天照三餐吃牛排是受不了的。于是呢，当他们受不了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回想啊，以前在埃及的日子，虽然做仆人啊，被苦待啦，可是你看，好歹也有鱼有肉可以吃，还有生鲜蔬果可以吃哦。现在放眼望去，只有玛纳，我们还不知道要在旷野混多久呢，不知道要吃这个玛纳吃到什么时候呢？百姓开始抱怨神，而神发怒。摩西也因为百姓的抱怨而不喜悦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把这段经文丢到这个 chat room 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到这段经文。如果你自己有圣经，或者你手机里面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请大家看着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为什么会哭嚎？就是因为抱怨只有玛纳可以吃啊。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好，首先这里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摩西就不喜悦啊，会让我们误会，以为是摩西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发作而不喜悦，其实不是，是耶和华看见了百姓哭嚎不喜，就发怒，然后摩西也看见百姓哭嚎，他就不喜悦啊。好，第十一节，我们来注意摩西对耶和华说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各位，在孤单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感觉我们很孤单，那这个其实不是坏事，你知道，当你自己感觉自己很孤单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办法解决它嘛。啊，那怎么解决？我们后面来处理。可是很多时候呢，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孤单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孤单了。我们以为我们很好，我们以为我们没事，等到真正问题严重了，我们开始觉得孤单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洪水爆发了，已经来不及了。各位，其实我们常常都在经历摩西在经历的那种孤单感。他在第十四节说，我独自担当不起，我一个人搞不定了。可见摩西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觉得很孤单，好像他要一个人去搞定所有以色列人。在后面的故事里面，还有所有百姓的法律案件呢、啊，法律案件都全部要呈到摩西面前，然后摩西都快疯掉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了，太多了，一个人搞不定了。各位，其实摩西已经感觉到孤单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也需要有孤单的病逝感。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生病，是我们没有病逝感。那等到我开始感觉我们生病了，去找医生就太晚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圣经给我们透过摩西对神所说的话，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孤单的病逝感的警讯。也就是说，各位，我们其实需要透过这些警讯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点孤单了，或者我们是不是进入孤单的状态。好，所以各位，无论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孤单，有可能你已经在孤单了，当然 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经历一个孤单，就是如果你符合以下八种警讯，那有可能你有点孤单了。好，那这八个警讯是哪八个呢？第一个警讯叫做觉得自己过得很苦，觉得自己过得很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摩西觉得自己过得苦啊。各位，你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过得很苦吗？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点孤单的征兆。记住第一个警讯，觉得自己过得很苦。第二个警讯是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摩西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觉得我没有被理解啊，你没有理解我啊，你没有给我恩典啊。各位，不知道有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唉，我的朋友都不懂我，我身边的人都不懂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孤单，不是吗？各位，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蒙恩，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孤单，这也是孤单的警讯。第三个警讯是觉得自己责任太重，承担不起，或者觉得自己快要被压垮了。摩西说，你怎么会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吗？各位，摩西要带领的单单男丁可以打仗的，能够劳动的男丁就60万，他带领这么一大堆人，而且还是一群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预备要去应许之地。哇，这个责任本身就很重了。你还记得一开始神要给摩西这个任务的时候，摩西说，你不要找我，我走口笨舌，我什么都不会，不要找我，你找错人了。各位，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责任也很重，我们承担不起？这第三个孤单的警讯。第四个孤单的警讯是觉得自己正在做或者背负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正在背负不属于自己的工作。第十二节摩西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关我什么事呢？这不是我的工作啊。觉得自己在背负不属于我自己的工作。你有没有有时候也觉得，哎呀，竟然要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这不是我的工作啊。然后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面很多的很多的抱怨，然后觉得自己好委屈好孤单。是第四个警讯。第五个警讯，感觉孤单的第五个警讯，如果你有这个第五个警讯，前面四个第五个警讯也是一样，你可能已经开始有点孤单了。第五个警讯叫做觉得自己有委屈，觉得自己有委屈。各位，在委屈里面我们很容易感觉孤单，为什么呢？摩西说，这些百姓不是我生的，不是我的小孩啊，可是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哎呦，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说呢？啊，这个你竟对我说，原文你可以理解成你持续的对我说，你怎么一直不断的对我说呢？
Sorry,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你对我说，然后 say ing, OK?
Thank you.
对我说， OK, 各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你怎么会一直对我讲这些呢？你怎么会对我一直这样讲呢？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啊，觉得自己不知道有苦难言啊，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各位，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有孤单的警讯了。第六个孤单的警讯是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做不到。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自己做不到，然后就发愁，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觉得啊，我没办法，我很孤单，哦，都没有人懂啊，问题都来了，对吗？觉得自己做不到。第十三节，摩西说：“我要从哪里得到找出肉来给百姓吃呢？我也只有玛拿，我也是吃玛拿，我要去哪里变肉给他们呢？” 觉得自己做不到。各位，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孤单呢？第七个孤单的警讯叫做觉得自己被抱怨了，觉得自己被抱怨了。摩西说，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当我们成为那个被抱怨的受气包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很可怜，就一个人孤零零的。第八个孤单的警讯叫做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孤单，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摩西是这样说的，第十五节，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摩西竟然不是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求你派天使天君来帮我，或者求你让更多人 来陪我，让我不孤单。不是，他说，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求你立时将我杀了。各位，这八个孤单的警讯，我们只要有其中几个，大概我们就开始 有孤单了。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可能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孤单了。我再把这八个很快的讲一次：觉得自己过得很苦，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觉得自己责任太重承担不起，觉得自己在背负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有委屈，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被抱怨了，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显出的那个孤单的那些警讯。或许这些警讯在不同的时候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段经文却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在里面，藏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那个恩典就是，你其实不是一个人，你其实不是一个人。我们会想说，哦，我已经觉得够苦了，我已经觉得够委屈了，我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然后你告诉我，我其实不孤单，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人，这道理何在呢？我就觉得孤单了嘛。各位，在这段经文中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哦，你说对啊，他带领了60万以上的人跑出来，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人？这一堆人呢？哦 ，no， 摩西觉得自己很孤单，可是事实上。摩西在孤单的摩西的生命里面，摩西自己也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们不要忘记第十一节，摩西为什么会讲出他的孤单呢？他不是自顾自的在那边说我很孤单。第十一节一开始就说，他是对耶和华说，他是对耶和华说。所以各位，摩西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因为他明白他有神。如果一个人真的孤单到一种程度，只能自顾自的说话，没有神，什么都没有，然后只能自顾自，那真的很孤单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叫做对耶和华说，对耶和华说。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或者如果你有刚刚这些八个孤单的警讯，其中的几个，你知道这些警讯一旦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有情绪，我们很容易会有反应，这些都是孤单的反应，很正常的。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那么各位，你今天一定要知道的真理是，请注意听，你今天一定要知道的真理是，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一直都在，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对他说吧。好吧，在未来的24小时里面，我要给各位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这个样子的，无论你做这些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神经病，或者你怀疑自己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我都要请你做三件事情，在未来的24小时，你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随时提醒自己 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好吧，你不用开麦克风，可是你自己说一遍好吗？提醒自己，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再说一次，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这是第一件事情，在未来的24小时里面，随时提醒自己说，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第二件事情，当你说完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以后，你就把你当时心里面的话，就对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神说。什么是心里的话呢？不是你想说的话 ，no， 而是当时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你正在想的任何事情，都对他说。就算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肮脏龌龊的，也对他说，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第三件事情，说完以后，请记得加一句，不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不要结束这个事情。说完以后，记得加一句，叫做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好，我再说一次哦，在未来24小时里面，无论你觉得是不是自己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无论你怎么想，都请你做，随时哦，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随时提醒自己，我所倚靠的是以马内利的神。第二件事情，把你心里面当时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那个心里面正在想的所有事情，对这位以马内利的神说。第三件事情，说完以后加说一句叫做主啊，那你要对我说什么呢？好吧，各位，我们一起来经历，无论你是不是处于孤单，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也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他同在，无论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同在，无论你相不相信他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的脆弱。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其实已经有那个孤单的警讯了，就求你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学到的简单的真理，叫做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你，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就因此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将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的向你倾心吐意，向你请到，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就愿你在我们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就求你保守今天听到这个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有你随时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相近，就愿你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未来24小时里面真实深刻的经历。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